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愤心和理性。大家如果在教会待时间长的话，可能这些词都还蛮熟的。就是愤心，其实我们英文就讲 revival。我们教会经常会开一些 revival 的这种营会啊，这样的，其实就是帮助大家能够重新点燃心里的这种热情。所以这个愤心和理性，它其实算是这500年来基督教发展的，我把它称为它的两条腿。就是这个教会能够站立，能够往前走，都离不开这两条腿的平衡和互动。那这个愤心的话，它可以让信仰回到起初的这个火热和纯真，让这个冰冷的教义能够重新有了生命，然后也使个人和群体重新去经历神的同在。那理性的话，可以帮助这个信仰不断的思考和澄清，让教会面对这个社会啊、科学呀、哲学的挑战的时候，可以能够有理有据的回应。也可以避免我们陷入这种盲目的狂热和迷信，所以这两者其实不是彼此对立的，应该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就是愤心可以给理性以力量，然后理性可以帮助愤心纠正方向。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之间其实存在一些张力。那么有些基督徒他们会比较偏重一面，有的会偏重另一面，他们之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的冲突。所以这个就是当热情失去理性的时候，信仰就会很容易走到极端。那理性要失去热情的话呢，这个信仰就变得很冰冷。所以我们今天就想透过这两位这个宗教改革前夕的人物，这是两个非常不可能成为朋友的好朋友。那么就是萨夫纳罗拉和皮科，就是我们通过他们两个人的生命来认识一下这两个传统是如何并行，也如何影响以后500年的教会的。那这个图上左边这个人就是一身黑衣的，这是萨夫纳罗拉，他是一个牧师了。你看他长得就比较的严厉，然后有个很大的鼻子，对对。然后右边这个人的话，是皮克。对，这个画大家肯定觉得会很眼熟，就是因为以前志雄讲过，就是拉斐尔画了一幅很有名的画，叫雅典学院。他画了这个古今的一些的哲学家都画在一幅画里面。那么他其实也把皮克画在这里，就是这个，好像皮克不一定是长得这个样子，但是反正拉斐尔的，拉斐尔是那个戴帽子的那个人，拉斐尔也把自己画进去了。对，所以挺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当教会发展到15世纪末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成为一个塑造欧洲社会的一个决定性力量。就是这个教会把从俄罗斯到爱尔兰，从冰岛到西班牙的这个广阔的地区，都统一在同一个信仰的文化里面。那同时，这个教会为征战不休的欧洲社会其实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性。那主教呀，这些牧师啊，他其实很多时候在行使着地方政府的实际职能，包括像教育呀，像解决家庭纠纷呀，然后这个很多慈善的事业，其实都是由教会来实行。同时，教会也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学术和教育的中心。所以，但是到了15世纪末的时候，教会也出现了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我在这里列出了左边、右边是两组问题，左边这组是一个天主教学者他总结的，右边一个是新教的学者来总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天主教学者他认为，到了15世纪末宗教改革之前的时候，就是基督教的神学它已经失去了批判性，开始和现实脱节，那就是圣经研究成为了一个证明教会正确的一个工具，而不是获得正确认识的一个源头。其实我觉得这种偏差。各个时代我觉得都有。其实我们今天有时候也经常，我们如果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圣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对不对？所以就是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用圣经，而不是在真的从圣经里面去获得真理。那么那个时候的宗教礼仪的话，它就更变得像神职人员的表演，而不是民众的参与。你看到天主教他们会穿一些很花哨的一个衣服，然后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那些器皿都有特别的讲究什么的，这些老百姓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和我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他们表示敬虔的行动，包括比如说圣人崇拜，就是圣人的一个遗址啊，或者是他剩下一个大脚趾头啊什么的，都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东西放在那里。然后大家去朝圣，然后还要赎罪，其实所有这些行动其实都不是圣经里面所 提出或者说很看重的，而且所有这些的敬虔的行动，它的目标好像是在避免受惩罚，而不是在建立和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信仰变得好像成了另外一种功利主义。那另一个就是政治上，这个教皇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只是众多的这种权力掮客当中的一个。那教皇也有军队，那教皇的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就是为了抢地盘大打出手。那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教会也是这样，教会有一个天主教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层级结构，所以它建立了一个非常像当时这个世俗社会的一个等级的制度。那底层民众其实就被剥夺了权利，被边缘化了。那神职人员的腐败问题其实也随之而来。那右边这个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新教学者他们提出这些想法，可能我们在教会经常会听到，就是第一个是就是。从神学上讲，就是对行为的强调越来越多，然后其实模糊了得救的途径，就是有点脱离了圣经里讲到的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就是教皇和教会他们的权威越来越高，开始高于圣经，所以他们会讲一些其实跟圣经里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教会陷入腐败，然后同时卷入政治。然后第四点就是教会常常会否认普通人可以直接与圣经和上帝建立联系，所以他们也不鼓励老百姓读圣经，所以所有的知识都是从神职员那里得到，然后也认为他们老百姓可能没办法跟上帝直接建立联系，所以祷告的话要找牧师啊，然后这个牧师再去求玛利亚呀，玛利亚再去求耶稣，就是搞的这些东西。那其实我们其实都知道那段时间教会有很多的腐败，那么我们一般提到腐败的话，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主教贪污钱财或者是偷偷养小三这种道德败坏的这种行为，但其实一个更严重的一个腐败就是教会和神职员他们没有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就比如说这个主教他从来都没有去过自己的教区，然后或者说这个神父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教民，然后这个教会也没有教育，也没有宣教，也没有安慰和关怀，所以这个普通信众对教义其实缺乏基本的了解，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迷信在这个人民当中蔓延。就那时候，其实耶稣会是一个天主教的修会，他们很有热情去传福音，所以那时候他们派了很多的宣教士跑到南美去向那些印第安人传福音，但很多这个耶稣会的修士就说，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印第安人，因为这些人就跟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对圣经真的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他们没有受过任何的这种信仰的这种教导，所以他就说，其实我们在欧洲大陆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印第安人。那所以我想，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对信仰认真的人都会同意，就是说教会需要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变革。那实际上就是在马丁路德之前，这个其实就在马丁路德之前一二十年的时间，那么就是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提出，就是后来路德提出的那些意见，同时教会内部也开始做了一些的改革的努力，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今天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就是15世纪末的佛罗伦萨。那么就是1497年的春天的一个深夜，然后有一群人他们偷偷的就摸进了这个佛罗伦萨的百花大教堂，这个就是萨夫纳罗拉平时讲道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一桶一桶的粪便涂在这个讲台的附近，然后还拿了一头驴的死尸放在讲台上面，然后最后一步我觉得是特别的绝，他们把好多钉子从下往上钉在这个讲台上，让只有这个钉子尖露在外面，然后的话他们就想象就是说第二天萨夫纳多来看见这个污秽的情况，找很多人来把他们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他开始讲道的话，他就会比平时更加的愤怒，他就会使劲的拍敲桌子，然后这样敲桌子这个敲在钉子上就可以把他的手扎伤，就是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说你会想这个萨夫纳罗拉是个什么样的人，会激起别人这么大的愤恨。就是如果你生活在15世纪末的佛罗伦萨的话，我保证你对这个萨夫纳罗拉会有非常强烈的好恶，你或者很喜欢他，你或者很讨厌他，没有人会对他无动于衷。那这个萨夫纳罗拉他是一个道明会的修士，那道明会就是 Dominican，我们英文就叫 Dominican， 对，他是一个修会，他的宗旨就是传播福音和除灭异端。那我们刚才看见他的画像，就是他其实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然后但是他浑身上下都散发一种非常强大的气场， 他讲道的时候，常常会有15000人来听。大家知道那是个没有麦克风的年代，他讲道可以让15000人都能听到。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人都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他和上帝之间好像有这个热线，直接可以联系。然后这个萨夫纳罗拉，他对佛罗伦萨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就是1494年的时候，那时候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然后呢，这个佛罗伦萨的这个实际统治者就是美第奇家族，前志兄讲过的，他们就不战而降了，就投降了。然后这个就引起了这个市民的很多的愤怒，然后就一群反对美第奇的这个家族的一些富商，然后就联合人民把这个美第奇家族给赶走了。然后就在佛罗伦萨建立了一个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是意大利第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然后萨夫纳罗拉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是要把这个不仅在政治上改造这个佛罗伦萨，他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新耶路撒冷，那就是人民不需要有君主，也不需要有教皇来告诉他们怎么做，就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过这种悔改，然后简朴，然后圣洁的生活，然后就是要在教会中根除腐败，要恢复这种属灵的纯正，然后在社会上要禁止赌博、淫乱、酗酒这些东西，然后孩童还有青年人要成为这个道德警察，他们来恢复这个属灵的纯正。然后就是他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要清除那些败坏人心的艺术品、事物，然后书籍。然后萨夫纳拉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他就是完全不惧怕权贵和这个君王。他严厉地批评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讲他这个养情妇，然后生私生子，日夜笙歌的这种腐朽生活。然后他同时也是批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助长了这种享乐和肉欲的这些的东西。然后批评人文主义学者，他们高抬哲学和古典的学问，把他们放在了圣经之上。那其实萨夫纳拉自己，他是一个受过很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并不是反对知识、反对艺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就是反对一切会让人远离神的东西。就是当他20岁，他加入道明会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爸，他说我要生活的像一个有理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跟随情欲的动物。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我们有时候想象的那种狂热的宗教疯子，他其实是非常注重理性的一个人。但是对他来说，理性必须为神来服务，所以他就在佛罗伦萨讲这个神的审判，然后讲神留给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你们赶快要抛弃原来的这种奢华罪孽的生活，然后转向神。而且他的讲道非常的有能力，就是可以点燃这个听众心中的这种火焰，所以很多人听了他的道以后，就把自己的貂皮大衣、把自己的珠宝首饰、把家里的书籍和绘画都扔到这个佛罗伦萨市中心内的广场，然后他们点起一把大火，把他们全烧掉，就是叫虚荣之火，就是这个 bonfire of vanities，就变成了其实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词。那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其实佛罗伦萨当时其实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然后也是文艺复兴这个运动的中心，是欧洲最好的学者讨论哲学和科学的一个场所，就像我们今天的波士顿和纽约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从常理上来讲的话，这是宗教狂热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它确确实实的发生在那里，就是包括大画家波特切利，他你知道他以前最有名，他最有名的就是画那些古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女神，他就是画这些东西最出名的。那他就是被这个萨夫纳拉深深的感动，然后他烧了自己的画，然后主动改变自己的画风，就是回到了这个宗教绘画的这种环境当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佛罗伦萨街头，儿童会成群结队在街上唱圣诗，然后去搜寻各种虚荣品。你说你带着很 fancy 的首饰在街上的话，被小孩碰见，他们可能会给你抢过来。然后就是让这个欧洲最世俗的一个城市变得好像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中心。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先停在这里，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这个皮克。这个皮克他全名叫就乔万尼·皮克德拉米兰多拉，对，这个名字太长了，所以我们一般就用他最好记的这个皮克作为他的简称。他其实比萨夫纳罗拉还要小11岁，但是他成名的更早。这个人他身高有1.85米，然后相貌也是很英俊的。 对，然后他非常的聪明，然后14岁的时候就进了这个博洛尼亚大学学法律。那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博洛尼亚大学其实是欧洲的第一所大学，是中世纪出现的最早的一所大学。所以当时的话，就是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号称欧洲的四大名校。所以他是14岁就进去学，然后他从那以后一直是在欧洲的各个地方游学。他可以讲7种语言，就是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当时的文艺复兴的学者。那文艺复兴的其实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回到本源，不光是这个绘画、雕塑、哲学，要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本源。就读圣经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在那时候，1453年的时候，就是土耳其人他们攻占了君士坦丁堡，那东罗马帝国就灭亡了。那其实那君士坦丁堡的很多的学者，他们就西迁跑到了西欧这个地方。那他们也带来了原文的圣经，就是希腊文的圣经。那人们就开始去质疑这个当时在西欧流行的这个拉丁本的这个译文，他们就发现这个译本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很准确，也开始去质疑这个教会的教导。那皮科的话，他其实写了一本书，他想要把这个人类的所有知识归纳成900多条普遍的真理，就是他认为教会拥有真理，但是并不垄断真理，就是在教会以外，圣经以外也有真理。那这个其实在15世纪是个革命性的想法，我不知道在今天算不算革命性想法。我们周日长老经常讲这个话，对，但是在当时是绝对是个革命性的想法，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就是一切真理或者至少一切重要的真理全部都在教会以内，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圣经里的信仰，对于这个道德判断，所有这些的问题，最终的解释权都是在罗马教廷，所以那时候就有这种异端审判呀，有这个焚书制度，其实这就是这种教会对思想的垄断的一个体现。那所以你说教会不垄断真理，真理不必通过教会才能被认识的话，这是一个对教会权威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那皮克他是认为，就说神的智慧是普遍的，在各个文明、哲学、宗教当中都有反映，就是柏拉图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犹太的卡巴拉，然后伊斯兰的这些神秘思想，他们其实都是人类在用不同的方式来接近真理的一个努力。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些片段的真理全都汇聚在一起，然后来展现这个神在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普遍启示。那他其实是个基督徒，他其实从来没有挑战过，就是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他就是说，他认为教会是神启示的中心，但是不是神启示的边界。所以你不要用教会来，就好像把这个所有的真理都给禁锢起来。所以他认为，就是而且他认为，人是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唯一一个又拥有理性又拥有自由意志，而且可以用他们来提高自己的这样一个生物。所以学习是人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思考，然后善用你的自由意志，人才可以真正实现进化灵魂的这个目的。所以他的理想就是要把哲学和神学实现对话，然后实现这个知识和信仰的一个统一。那从他的角度来，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异端，也不是什么人本主义者。但是教皇不怎么看，这个教皇就组织了一大批这个教会的学者来审查他这个书，然后把他定为异端。那这个皮克就只好逃亡，逃亡了一圈以后，回到了这个佛罗伦萨。然后其实是皮克把萨夫纳罗拉介绍到佛罗伦萨来做牧师的。那就是，就是他，因为他。其实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人，就是皮克他相信我们应该广泛的学习各种文化的智慧，然后使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我们只能追求真理，我们不能垄断真理。那萨夫纳罗拉相信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诱惑和假先知，然后他认为就是我们，而且他绝对认为自己是垄断真理的。那就是这两个人，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们好像是非常不太容易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实际上，皮克他被萨夫纳罗拉的敬虔和他的这个教导深深的打动，就以至于他有一段时间他想不再做学者了，他要加入道明会，然后他把自己的钱也都捐给了这个萨夫纳罗拉的这个修道院，然后就是因为就是萨夫纳罗拉他触动到了皮克心里面的那个。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说不清楚，然后神学家也不能描述解释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通常把它称为 人的宗教情结，就是它其实不是我说一个人念了多少书，或者是你进行了多么深入思考以后你得到的一个东西，其实它常常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种宗教的这种情结，就它可以用被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唤醒，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和那个远超我们个人、远超我们这个世界的神能够建立联系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它。而它一旦被这个唤醒，它可以就是迸发出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来改变我们，也来改变这个社会。所以这两个人，这个他们都相信人们不需要君王，不需要教皇，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可以获得真理。然后两个人都认为教会需要改革，需要根除腐败，要在道德上洁净，要回归本源。其实这个就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先声。但是这两个人的结局都很不好。那皮克，你看到他1494年31岁的时候就突然就去世了，那大概率他是被人下了毒。对，所以就是那萨夫纳罗拉就是主持了他的葬礼，然后4年以后，这个教皇终于受不了了，他就宣布这个萨夫纳罗拉是异端，然后把他开除出教，然后公开号召这个佛罗伦萨的公民来处死这个萨夫纳罗拉。所以的话，很多的佛罗伦萨的公民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了酒吧，也没有了赌场，这个很不爽，然后结果就4月8号那一天，就是一群人就袭击了这个萨夫纳拉的修道院，就抓走了萨夫纳拉和另外两个修士，然后3个人都遭遇了长达数周的酷刑，然后最后就在他们当初点燃这个虚荣之火的这个广场被处以绞刑，然后把他们又放火把他们的尸体都焚烧，然后把骨灰全都撒到河里，就是最彻底的消除他的一切痕迹。就是那我们今天的人会觉得，会觉得很吃惊，就是说，就是人们会用这么极端和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像皮克和萨夫纳拉这种手无寸铁的人，就是，但是在15、16世纪的欧洲的话，那时候思想常常被人看作是一种具有爆炸性能量的一个危险的力量，因为那是一个信仰和政治和社会秩序都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时代。所以，思想不只是个人的观点，它有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的架构构成挑战。就是一个新的观念，就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所以在这些掌权者的眼中，好像他们用这个火刑啊、流放啊、禁书这些方式来扑灭思想，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防火的措施。所以，这不是残暴，而是一种维稳的手段。那其实我们现代社会中有这种思想自由，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演变。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建立了很多的法治、学术制度，然后舆论空间的这种规则和调控。所以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想法不再那么危险了，因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喜欢坐在沙发上跟人家讨论这些东西，但他们很少去想把自己的想法真正付诸到实践当中。所以这就使得这个信仰，就是思想，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危险。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其实对你的行为还是有很多的控制，它其实一样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些言论自由，其实是在前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以后才慢慢发展出来的。那其实它也挺脆弱的，就是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文明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回到那种政府和社会会来禁书、会来禁言、会来关押意见分子这种事情，其实也还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就是萨夫纳罗拉和皮克这两个人，他其实就代表了就是人们宗教情感和实践的两个其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萨夫纳拉他代表的是愤青主义的一面，他就是呼吁人们回到基督教信仰最纯净的这个核心，去除掉一切这个阻碍敬虔的情欲啊、享乐啊、虚荣。所以他的信仰就像火一样在燃烧，就是带着这种审判的力量，也带着这种净化的渴望。那皮克代表的是理性主义的一面，他相信人可以靠着理性和思辨，可以理解神所设立的秩序和智慧。然后他相信信仰就应该像水一样流动，然后透明。然后就是这两个人身上，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两大传统它的一些特征。就是愤青主义的话，它代表着这种信仰的激情和纯粹。他呼吁人们回到最纯粹的这个信仰状态，就像孩子一样的信靠，像寻道者一样的忠诚。 他追求的是一种毫不分心的专注，就是之前牧师讲的，就是那种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就是因为他很单纯，所以他可以全然的投入；因为他要求完全，所以他完全就是他不容妥协。所以这个愤青的火，它可以点燃这个悔改的心，然后可以唤醒这种麻木的灵魂，让人重新感受到信仰的真实和力量。但同样，这个火它也可能烧伤别人。就是当这个热情缺乏理性的约束的时候，信仰就很容易滑到这个狂热和专制的地方。那理性主义它代表这个信仰的宽度和深度，它不满足于这种盲目的热情，它很渴望能够理解这个神在创造当中的这种智慧，在历史当中的作为。那所以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真理不害怕探问，然后信仰也经得起思考，所以他们追求的就是那种在理性中产生出来的敬畏，就是不是那种情感的高涨，而是这种 理智的这种谦卑。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有这种误解，就是觉得好像你做科学的人或者是有很多知识的人，他们就会不相信神，他们就会反对神这东西。其实真正让人反对神或者不相信的，其实还是他们的骄傲，而不是他们的知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的越多，你接触到的未知就越多。其实人会在知识越多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谦卑的一种想法，因为他发现自己真的不知道的东西远远比原来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想象的要多很多。所以其实知识是可以带来谦卑的，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让知识多的人他们会去反对信仰。那其实就是这两点，其实这两个传统其实是有很多的不是相互敌对，而是可以一起来帮助信仰成长的一个力量。就是这个火可以提醒我们信仰不只是思想，那个水可以提醒我们信仰不能盲目。所以当这两个力量可以彼此调和的时候，教会就可以既充满热情又有深度，既能够燃烧又能够持久，所以这才是一个比较成熟和稳健的信仰。那这个萨夫纳拉所代表这个愤青主义在后代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对我们大家其实都影响很深刻的，就是发源于英国，然后它影响了英美两国历史的这个清教徒运动。像大家在美国大概都多多少都知道这个清教徒运动，就是以前志雄也讲过，就是宗教改革期间，这个英国国王这个亨利八世，他为了要离婚，然后可以娶一个新的妻子，然后生儿子，然后他就跟罗马教廷决裂了，他就加入了这个新教的阵营，然后所以就成为了这个所谓的英国国教。但是英国国教这个教会，它其实保留了大多数天主教的传统，尤其是这个主教制度还有这个宗教礼仪这些方面，它基本上跟天主教是一样的。那清教徒就是 Puritan， 他们这些人就认为这个英国的宗教改革不够完全，所以他们想要让这个教会变得更加的纯洁，就是 purify， 所以他们叫 Puritan。 那他们就是强调个人要悔改，要圣洁，要重生，然后这个社会呢要因为这个信仰而更新。所以清教徒他们很追求这种简朴的生活，就是推崇勤俭节制，然后反对奢侈、赌博、舞蹈、戏剧这些娱乐他们都不喜欢。那后世的人其实对清教徒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就是觉得他们就是 killjoy， 就是他们是那种很扫兴的人，就是不喜欢。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话，就是说清教徒就是一群唯恐天下有人快乐的人。就说 Puritan is a people who are afraid somewhere in this world some people are happy， 就是说他们就是这样，就是讽刺这个清教徒。但其实我们了解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清教徒他们不是禁欲主义者，尤其我们北美的清教徒他们从来没有禁过酒，对吧？那后来美国禁酒搞过很多次。其实清教徒他们反对的只是这种虚浮放纵和神无关的快乐，就是他们觉得真正的快乐应该来自于你心灵的平安和神和好的关系，然后家庭的和睦，然后诚实的劳动，然后群体的团契，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真正的快乐的地方。那所以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清教徒他确实对个人的属灵状况还有对那个罪的自觉是非常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就是不断的在省察自己的动机、思想、情感，然后担心自己无意当中得罪神。清教徒他们非常喜欢记日记， 他们会把自己心里面想的那些东西啊，把自己的属灵状况都写在这个日记上面，所以他们就是这种不断的省察自己的思想动机啊，然后担心得罪神这种事情的话，我们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过哈，就是你整天想着自己的罪的话，这日子还怎么过？就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就是这样一种想法。那其实清教徒他们并不是很享受这种自我省察的这种状况，但是他们相信的就是说，比整天思想自己的罪更糟糕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犯罪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想，你犯罪了以后你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人属灵当中最可怕的一种状况，所以他们宁愿就是接受一些内心的煎熬，他们就是要避免让自己滑入到那种就是已经不能感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要想了解这个清教徒的这个很多思想和行为的话，它一个钥匙就是他们的这种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观。就是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就是加尔文主义他们认为，就是得救与否完全在于神的预定和拣选，然后人的行为、功德和意志都不可能改变神的决定。那么这个加尔文的这个想法，他在神学院的课堂里面是可以说得通的啊。但是对于普通的我们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信徒来说的话，它毫无疑问会有很深的一种影响，它会给信徒带来一个非常深刻的焦虑，就是我们人人都希望得救，我们都不想下地狱，但是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我们好像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因为这都是神已经事先拣选好的东西。那么这个焦虑其实是非常，你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来增加自己得救的几率。那这个其实是会让这个信徒心中有很强的这种不安感，所以他们在实践当中，他们就会去转而寻找很多被拣选的证据，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被拣选，但是最后我能找到一些证据来发现啊，原来我是被拣选。那么就是比如说我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所以他们为什么他们爱记日记，就是他们想在这个蛛丝马迹里找到这个我已经重生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证据。然后他们会讲到，就是说我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内助啊？我有没有？而且他们相信这个善行和服侍都是你被拣选的一个标志，所以他们会在工作、在家庭和社会中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勤勉，然后也非常的克制。这其实就是后来被称为这个清教徒工作伦理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他们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实和他们背后的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清教徒他们怎么来到北美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改革诉求在得不到英国王室和这个国教教会的支持，然后而且开始他们限制这些清教徒来出任教职和公职，所以有一部分人他们就决定来到美洲。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在逃避这种暴力的迫害，他们其实是要建立一个能够自由实行自己信仰理想的这样一个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Pilgrim 我们都很熟悉的，他们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以前学校里学的，就是说是躲避迫害的逃亡者，他们其实是来追求宗教理想的一个开荒者。那就是1620年，这个第一批清教徒，他们就坐这个五月八号来到这个新英格兰，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对对，Promise 那个地方。然后后来到30年代的时候，就有更大批的清教徒，他们移居了马萨诸塞湾的这个殖民地。然后那时候，他们的领袖就是叫约翰·温斯罗普，他就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山上的城，就是人所共建，就是他们是要在这个新英格兰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真正的，就像主耶稣说的山上之城，就是把这个光亮给这个整个世界来看到。那清教徒有很多的传统，其实一直影响我们今天，就是说他们的教会实行这个所谓公理制，就是 congregational polity，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完全独立的，完全自治，他们没有主教或者宗派的机构来约束我们。那其实你看我们这边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上级，我们最后教会，对，而且我们最后的决，真正大的决定都是我们的会员大会，大家一起投票来决定。然后，而且这个公理会的话，这个 congregation 它不仅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它其实也是这个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个核心，就是教会和市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你是教会的成员，你才能投票，然后你才可，就是只有有重生经历的人，你才能加入教会。 就是他们加入教会不是说我们现在这样，像你做个祷告，然后牧师问一问你就好，就是你得把你的日记拿出来，你得把你重生得救的这个经历拿出来，这个委员会说啊，这个是真的，然后你才可以进入教会。那就是这个 Puritan 他们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遗产，就是他们非常注重教育。那么他所以1636年他们就创立了这个哈佛学院，就是来培养这个属灵和学术的领袖，就是他们非常强调要把这个
对他们为了是培养牧师，
全
牧
对
哈佛大学原来是愿意是主要的培养牧师，
对，
然后现在所有的 congregation 呢，都是 Puritan 遗传下来，在今天的像 Park Street Church 它属于 congregation， 它是 Puritan 下来的。
对，就是这个有个演变。其实
六个人教会是哪些教会？
我们就属于六个人
了，就没有。
我们不教
会。其实我们已经不是了，因为我们的神学想法也和他们不是太一样了。对。
六个人好像没有传下来，
对，没有传下来。对。
传到现在是 congregation 啊。
对，
这个六个
年下
也是
congregational， 后来有个 congregational church， 但他们的信仰其实也不太一样。对，其实我们一会儿可以讲到，其实就是他们最后其实慢慢都消亡掉了。那就是 Puritan，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有这种奉行主义的传统，他们是非常认真，对这个信仰非常非常认真。但是到了马萨诸塞以后，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第二代。就是包括第二代移民和他们的孩子，他们就已经没有这么火热了。那就是到1662年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得不允许，就是没有重生经历的人也可以受洗了。然后就是他为了他这样做的，就是希望能够保持这个社会的一个统一，就是大家还都是在教会里面。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像这个信仰的门槛就开始降低了，然后属灵的标准降低了，然后接着。就是新英格兰这个地方商业大发展，然后殖民也开始越来越扩展，那么这个社会就开始越来越远离这个初代清教徒的这种属灵的严格，所以其实到了18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属灵的热情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就是新英格兰这个地方的信仰已经相当的形式化了。那么就是后来就是在1730年、40年这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像 Jonathan Edwards 呀，然后乔治。怀特菲尔德这些人，他们就是领导这个有了这个北美的第一次大觉醒。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就是他们的布道非常的热烈感人，可以经常可以引发这个全场的人都在那儿哭泣，然后悔改这种情感的爆发。然后他们很强调心灵的宗教，就是重视个人和神之间的直接关系。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传统其实也是这样，我们非常强调个人和神之间建立关系，而不是你搞很多的。礼仪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个很多的时候是在这个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产生的这些的想法，然后他们就是非常强调这个属灵的这种经验，但是这个第一次这个复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到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的时候，其实北美那时候周日去教堂做礼拜的比例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但是那之后的话，就是到19世纪初的时候，又有了这种第二次大复兴。那这一次的复兴就是更加的群众化，更加的就是广泛，它不是靠着几个特别有才干的牧师布道家来推动的，它其实好像自发的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像这种新的一些传教的方式啊，福音营啊，培灵会啊，祷告会啊，然后音乐敬拜啊，这种公开悔改的营会什么的，这些我们现在经常还可以见到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他们开始出现的，就是它就是比第一次大复兴要更加的民主，更加开放，也更加的实用，就是人人都可以悔改，都可以来传道。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说这个加尔文主义的这种预定论的这个神学在美国的话就渐渐的变成少数了，就是第二次大复兴的很多人他们实际上是就是卫理会呀，然后他们这些宗教传统就是和我们现在教会的信仰是比较接近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就你可以看到就是清教徒的这个传统慢慢的它从组织上是慢慢在美洲消亡了，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多遗产一会我们可以提到，就是这个而且这个第二次大觉醒的话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强调去宣教，然后强调社会的慈善， 然后悬吊这个社会的改革，包括废除奴隶制啊、禁酒啊、然后女权主义啊这些东西，其实它就是跟社会有更多的这种联系。然后在英国的话呢，这个清教徒运动有一个蛮不同的一个剧情，就是在查理一世统治的时期，就是那时候很多这个五月花号已经到了美国了，他们留在英国的很多实际上是一些改革派，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国王他们加强了对这个清教徒的打压，然后这个清教徒和王权的冲突就升级了，这其实是英国内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内战期间的话，这个在议会的军队当中，这个清教徒的宗教热情成为他们士气的一个核心，实际上是清教徒是这个革命的主力军，这个议会军的统帅克伦威尔他本人就是个清教徒。然后所以到1649年的时候，议会军打胜了，然后还把这个查理一世给砍头了，然后这个英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然后那时候清教徒就掌管了这个政府的主导，然后他们就在社会上推动了很多这种清教徒的这种道德规范，就是把戏剧给禁止了，然后那个要求大家严格守主日，然后就是礼拜天就是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然后就是这个是清教徒在政治上影响的一个顶点，但是另一方面他有点过于严格，所以他引起了这个很多普通民众的反感。那结果到了1660年的时候，这克伦威尔死了，然后这个查理二世就复辟了。那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反扑，就是他要求所有的牧师都必须遵守这个国教的礼仪，然后有2000多名这个清教徒的牧师他们拒绝，然后就被驱逐出来了。然后这个清教徒其实在英国开始就慢慢的边缘化。那其实这个英国的共和国时期其实是新教全面掌权的一个实例，就是其实后来这样的例子并不是非常的多。那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弟兄姐妹讲，就是盼望美国能够恢复基督教为本的这种国家的这种一样的呼声，就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国家。但是这个英国这个共和国时期的这种清教徒，其实他已经把这个属灵复兴的理想推向了这个政治实践，然后用这个圣经的准则来重塑整个国家的努力，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前车之鉴。就是说他们当时是改革了这个社会，就是教会的制度，他们废除了主教制，就是所有的教会都是由长老和公会来自治，然后他们也取消了这种公祷书，就是用了一些很简洁的祷告，然后非常强调的讲道，然后就是以圣经为唯一的权威，就是说他要消除这种仪式化的宗教，来恢复这种纯正的信仰。但是当你取消了这种从上而下的这种权威以后的话，这个社会上各种新派的想法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出来，这个不是你可以控制得了的事情。那时候就是像后来的这种共产主义啊，这些东西，就是牧师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完全都自治，对，连长老我也不需要，全都是我们自己，谁可以想讲道谁就上台去讲道，就是这些想法就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个错误的权威给打倒了以后，你并不能保证信仰的纯正，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始终是在那里的。就是在这个社会的层面也是这样，就是清教徒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圣经化的教会，他们关闭了剧院，然后禁止舞蹈、赌博、斗熊，就是那时候英国人他们喜欢抓了熊来斗，对，是个很奇怪的想法，现在肯定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对，就是而且他们连就是圣诞节的庆祝都要限制，就是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说 Merry Christmas， 对吧 ？Merry 这个词一看就是英国英语，不是美国英语。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英国就是以前女王每年做圣诞的祝词的时候，她说 Happy Christmas， 她从来不说 Merry Christmas， 因为 Merry 这个词的话，它就常常就是和喝醉了酒以后你很高兴的那种，那个是 Merry， 对啊，所以英国女王她从来不讲 Merry Christmas， 就是因为就是圣诞的庆祝的，它很多时候它变得不像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过节了，大家大吃一顿，然后喝酒啊，喝完了以后大家都很 merry，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清教徒他就说这个也不好，所以他也限制这个圣诞节的庆祝。然后这个周日的话，他就禁止任何的商业和娱乐活动。然后他们有这个道德委员会来监督风俗，然后惩治这种通奸呀、酗酒啊，然后这些事情，然后也严格的审查这个出版物，这个不符合真理的东西都被禁掉，所以很多这些政策就走到了大多数民众的前面， 人民的信仰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所以很多的民众就普遍的对他们的这种管制感到厌倦，就觉得生活太灰暗、太压抑、太缺乏欢乐了。那其实这个复兴的话，反而好像成了一种枷锁。那所以这个克伦威尔一死，这个查理二世一复辟以后，他就立刻就恢复了这种国教制度，然后清教徒的政策基本上就被全面推翻了。所以这个历史其实给我们不少的这种教训，就是说我们属灵的复兴很多时候是个人的，是一个小群体的。我们教会可以复兴，但是你要想让我们这个社会来复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旦你进入国家机器的话，你这个复兴的话就必须要借助一些的律法和行政命令。那么这个一方面，你当这个复兴变成法律以后的话，这个属灵的热情就会枯竭。然后另一方面，这个民众如果没做准备好的话，你这个信仰反而变成了一个压抑，而不是一种喜乐和自由。所以这个属灵的火热没办法长期以这个政治制度来维系。其实这就是这个复兴主义传统的一个可以说是结构性的一个限制。它就是所以一个这个理想当中的这种基督教共和国是不是有可能被建立，其实是有很大疑问的。但是清教徒这个运动的话，它在英国和美国的文明当中其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们大力的推动这个教育，然后他们的读经传统其实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英国和美国这种高识字率，然后这个很强的学术氛围。然后他们认为工作是神的一种呼召，这不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所以这种勤勉、节制、责任感，然后守信这些美德的话，其实就成了后来马克思韦伯讲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这个就是这一个宗教的根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新教国家，他们的经济是会比天主教国家更发达，其实很和这种所谓的新教伦理、工作伦理是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然后清教徒相信人和神、人和人之间都应该要立约，就说社会是一个信仰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权力的这样一个统治机构。所以这就是这种契约观的话，就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信任和自治的一个基础。它就推动了现在西方社会这种公民德性还有良心监督的这样一个传统，然后也成为了这种英美的这个公共伦理的一个基石。所以它其实推动了这种后来的反专制还有这个有限政府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其实从当初五月花号的公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它有这种政府的权利来自于人民同意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这个对英美的政治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最后一张 slide 就是讲一下这个就是另一个传统，理性主义传统，它就是它在后世的一个代表，就是启蒙运动。其实就是大家常常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觉得启蒙运动是个反宗教的一个运动，就是那些无神论者他们跳起来来攻击教会，来反对教会。但其实的话，启蒙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教会内部的这些基督教的思想家，他们其实非常积极的参与了这个启蒙运动，也影响了这个教会和后来社会这个发展。那就是在宗教改革以后这100多年的时间，其实欧洲发生了非常多的宗教战争。那时候法国的天主教的这种暴民，他们就屠杀新教的会众，然后英国的这个清教徒他们就砍了这个倾向于天主教的国王的头，然后新教的荷兰和天主教的西班牙他们打了80年的独立战争，然后德国的天主教和新教他们争斗最后就发展成席卷整个欧洲的这个30年战争，然后中欧的人口减少了30%之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是说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开始倡导宗教宽容，就是他们觉得我们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就是要有一种宽容。然后就是他们这个代表人物就是约翰洛克，就是一个英国的思想家。他1689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叫《论宗教宽容》，他就主张就说宗教的争论不应该在战场上用火枪和刺刀来解决，也不应该在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来解决。就是信仰你不能强迫，就是信心是我们人的心和神之间的事情。就说国家权力只能管外在的秩序，你不能干涉人的良心。所以洛克就讲，就说宗教上的一些分歧其实有时候是无法消除的，就是你不可能去证明比如说佛教或者伊斯兰教他们是错误的，你没有办法拿出一堆证据来跟他说服人家佛教徒说你信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这个办法其实是做不到的。那么就是 所以他就是认为，就是说，就是我们最多可以证明他的某些想法是错误的。你们就是说，其实同样在基督教内部也是这样，有些基督徒他们的想法，他觉得他是从圣经里来的，但是你其实是有办法来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是你很难去说把这种神学上的最基本的这些要理来，你用一些理性的方法来把它证明，说它是错误，这其实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就是，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教会和信徒如何来应对这个事实，就有了不同的想法。那洛克他们这个传统，他们就认为，既然我们无法消除教义上的这些分歧，那我们就没必要花时间去在这种教义的争论上面，就是我们应该更加专注这内在的道德和良心的自由。那就是洛克他就认为，基督教的真理不是使徒信经上的这一条条的教义，而是新约中阐述的这个道德原则，尤其是主耶稣所传讲的这个爱、舍己和宽恕。他觉得这些，就说这个是洛克他在他们这个理性主义，他们给这个在启蒙运动以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就是以前奥古斯丁他也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们的想法就是用信心来求理解，他们要理解，但是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但是启蒙运动以后的这个理性主义，大多的就觉得，就是我们要用理性来评估信仰，就是理性好像变得一个比信仰更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他的思想就奠定了后来这个自由派神学里面这种轻教义重道德，然后轻神迹重经验，然后轻神学的争论，然后注重社会实践的这样一个基调，那其实就是把信仰的重心从启示和救赎转向了理性和道德。那这个转变其实带来了一些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基督教的核心它不是道德，它仍然是救赎，就是因为你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其实是建立在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这个基础之上。那洛克和后来这个康德，他们都希望就是把这些神学教义从这个道德律中拿开，然后就是用理性来建立人的这个道德律，但是他们其实绕不开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理性它永远没办法告诉我们人应该做什么事情。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超越性的源头，这个神的话，这个道德命令其实只不过是社会的共识和我们的情感的选择。就是那时候，洛克和康德他们为道德设立了一些，就像数学一样，设立了一些理性的公理，然后从这些公理通过逻辑来推导出了所有的道德律，就像数学一样。所以他们建立起来的这些公理，那时候人看起来，哎，就和几何学的公理一样，就是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一样，好像是不证自明的。但这个原因其实正是因为欧洲已经在基督教的这个伦理当中浸泡了1000年，所以这个基督教的伦理对大家来看就是好像不言自明的。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建立一个真正的理性的基础。就像康德的他这个道德哲学里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公理，就是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你不能把人当成一个手段，就说人有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那么所有的欧洲人都会同意这个是事实。那么，但其实这正是一个基督教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那其实我们中国人或者是印度人，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个想法是显而易见的，就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没有这种说法，就是人不能是手段，人必须是目的。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有这种想法。那这个公理其实是来自于圣经说的，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圣经的土壤的话，这些道德律其实都没有终极的一个权威，它只剩下一个社会规范和个人的偏好。所以，就是理性主义者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在信仰之外来保存道德，但其实他们保存的只是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一个余温。当这个余温几百年以后散尽以后，我们现代社会就进入一个好像价值真空，大家谁都可以讲自己有一套价值。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从萨夫纳罗拉和皮科来谈起，就看到教会历史上这个两种非常重要的这个追求，就是复兴和理性。那这个复兴主义提醒我们，就是如果你信仰失去了火热，那你剩下的就只有空中的形式。那理性主义提醒我们，就是如果热情没有真理的话，就可能会偏离方向。所以他们看起来很不同，其实是在追求同样一位神，就是那个既可以启迪我们的思想，又可以点燃我们心灵的神。就是我们今天其实需要的，不是要去选择你要是做火还是做水一样的人，是让这个火和水 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共存，让我们的信仰既有热度也有深度，既能够感动人心，也可以经得起思考，就既不会失去那种属灵的热情，也不会放弃那个理性的光芒。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一件事情。